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门训课程的第七期，今天我们是最后一课，健康的肢体生活的彼此代求。只要是跟肢体有关系的，也就是彼此之间的一些运作跟连结。我们谈过关于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开始到第六章，也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言行举止，或者是如何相待的，不管是饶恕也好，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力求合一，还有维系我们的关系，这些呢都讲的保罗自己在以弗所书第四到第六章里面呢几乎是面面俱到了哈。那如果你在这些神的话语里面，你真是尽心尽力的一直在寻求，也一直在成长，那我们要感谢神。但是你心里面还是感觉我力求饶恕，我小心的说话，还有呢，我也很想跟对方和谐合一，在我的关系，不管是婚姻关系里面、亲子关系里面，或者是这种同事的关系、四周围的关系里面，我怎么感觉我已经尽量的要把这个真理拿来实践，可是心里面还是那么的沉重，好像感觉还是有点挫败感。我们要记得，神看我们的心。我们愿意从领受他的话语到愿意力行他的话语，这个是神最看重的，他看重我们的内心哈。那你不要惊讶，如果你觉得说怎么好像还是有挫败感，你不要惊讶，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完哈。那也就是第六章我们最后一课的这个从这个关系哈，主仆的关系之后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一段呢，第六章的后面这一段在讲什么呢？讲到我们有征战。这里第六章的十二节开始说，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或者是讲摔跤，我们不是在跟这个属血气的摔跤，不是在跟这个属血气的在拉锯，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好像还是有很多不顺遂的地方，还是有一些不尽理想的地方。人跟人的关系本身也不是只有一方面愿意，有时候另一方面也不见得愿意哈。所以这个情况下面呢，都是彼此的这种，我上次提过了哈，信心不一样，成熟度也不一样的时候呢，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有征战。这个征战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这个时候你心里面的沉重，心里面的这种挫败，不是因为某某人的关系，是因为幽暗世界里面有恶势力，不要我们饶恕，不要我们和好，不要我们能够见证神。这个是我们看不见的一个敌对的这个恶势力，也就是撒旦魔鬼还有他的差役哈。所以保罗说，记得有一个你看不见的敌对你的，但是这个敌对本身呢，很真实的，就是要跟你抗争。可是你要记得，不是跟属血气的，不是在你的肢体之间、家庭关系之间，或者是亲子之间，或同事之间，或者是你很想帮助的那个对方之间，不是的。对方不是你的敌人，而是那看不见的幽暗世界里面的恶势力，因为他专门搞破坏。他就是要破坏，就是要毁灭，他就是不要我们见证神。那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有些辛苦哈。 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这样子做有用吗？有价值吗？我忍着，我学习忍耐，我学习温柔，我学习尽量的追求和谐，我也很努力的跟主耶稣学习温柔跟谦卑哈。那我们不要忽略一件事情，我们有一场征战。那么这场征战呢，圣经以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带着一个全副的军装，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话，那我们就是已经一定必胜的。但是我们要着一个军装，就保护我们自己。好，那么我就把这一段先空下来，因为我要你今天跳过这个全副的军装。我们腰带应该束什么，头盔戴什么，胸前要用什么东西保护。好，我们的行路的目的是要怎么样？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二节之后呢，到十八节以前呢，我们把它稍微自己再多一点的思考，哈，因为我们今天是注重在于彼此的关系，哈，我只是提到说，请我们注意，我们有一个恶势力的仗要打，那这个打呢，它告诉我们要站稳，不要背对着。意思说你没有意识到，然后就被打垮了哈。事实上我们是已经得胜了，耶稣已经为我们已经称胜了，已经得胜了，是我们的了哈。但是呢，我们需要学习站稳。那到最后这个当中的这个军装呢，其实呢都是在讲到保护我们不要倒下，不要逃走，我们站稳，做刚强的人，不要怕打仗。那后面有两点是提到我们有武器，这个武器呢，一个就是神的话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一开始传道以前就被圣灵带到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恶话的，就是把神的话那个权柄来拿出来面对魔鬼撒旦。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十八节，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个就是我们健康的肢体生活的一个最后的一点了。好，就说你这个一定要要在这里呢做一个很全备的跟肢体之间的互动，包括要为圣徒祈求，也就是为对方祷告。你想一想哈，如果我们不是在为对方祷告的话，那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可能会留在一个对对方的一个不满也好，或者是无力感也好，或者是到后来会变成抱怨也好，好，所以呢，在我们不经意不小心的时候，就会被魔鬼把我们引向说，对方就是你的敌人，你看他就是跟你抗争到底。圣经说不是的，你不是在跟属血气的征战。那这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对我们自己，我们用神的话语来面对这些试探。圣经说我们要彼此饶恕，因为耶稣神也饶恕我，那我就用这个话语来做我的一个准绳，我的标准。那么另一方面，我们跟彼此之间的关系，肢体的关系，就要放在一个实践，就是为对方祷告的一个实践。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救我们的呢？他代替我们死，用他自己代替我们死，死后已经在天上还代替我们祈求。这是我们在你的讲义上面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哈，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他们指我们这些被拯救的人哈，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罪，但是呢耶稣已经死了，全部帮我们整个都遮盖了。 好，我们已经算是一个义人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另外话说是说，而且呢，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的，不是有我们不是有这个耶稣基督吗？所以这是一个事实。好，耶稣他为我们死，替我们死。其实他要死的时候，也替我们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然后上次我们提到约翰第十七章还没有离世以前，也是替我们求，为我们求。那现在他在父的右边，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从头到现在正在进行的所为我们做的事情。那我们说过，在以弗所书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如果你们学的基督就不是像以前了，就应该要怎么样。那今天我们就要跟耶稣学，上次我们提到合一的生命，就是要跟耶稣的生命有交融，要表彰出耶稣所表达出来的，借着我们来表达我们所言所行所思，到后来就成为耶稣自己的当时候所表达出来的。所以如果耶稣现在都还在为我们祷告，那我们一样的，我们还是要学神的儿子耶稣来为别人祷告。所以肢体的关系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彼此代求。那这个彼此代求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保罗提出来，耶稣的弟兄雅各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很重要的哈，第一个祷告代求祝谢哦，这个是提摩太，对不起，这个是保罗给提摩太的哈，这个是保罗讲的，刚才也是保罗讲的，这个也是保罗讲，但是接下来我要讲的是雅各，就是另外哈一个书信哈，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个是耶稣的弟兄雅各所讲的，他提到说我们需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有个什么结果呢？使我们可以得医治。他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他的前面在讲到有生病的，后面在讲到以利亚为例，以以利亚为例，好，他说以利亚跟我们同性情，但是呢因为他是义人，我们也是因信称义，我们在神的眼中也是义人，我们的祈祷，我们的祈求，当我为别人祷告的时候，那个力量是有功效的，它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得到医治。当我们在代求的时候，我们为某某人代求，不管他是什么人，你很能够跟他在一起的人，或者是你很难去面对他的人，这里说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代求的时候，无形中我们就在这个代求中就和好了。当耶稣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经说他自己受过试探，所以他把他的对我们的同理拿到父面前为我们代求，然后他在父的面前为我们求情的时候，我们就彼此就融合在一起，彼此认罪，互相就可以去理解对方，去连续对方，而且来为对方来祈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肢体的健康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对于某些人，某某人，我要有一个体恤到他的，对他的负担，你能行的，不能行的，或者是看到对方怎么样，我们要把他带到父的面前来祈求。 在这里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要在这里勉励弟兄姐妹，平常我们常常说，哎呀，我没有这个恩赐，没有那个恩赐，我做不了什么事情，我没有办法为神做什么。那我今天告诉你，有一件事情你绝对可以服侍，就是为人祷告，互相代求。这一件事情没有人可以推脱，你是作为总是有很多人，你看到他们的需要，或者看到他们的缺乏，或者看到一些你跟他之间的难处，就把他拿到神的面前去为他祷告。在这个祷告当中，自然而然神会行奇妙的功，来化解我们跟对方彼此之间的一些比较沉重的地方。那么为人祈求是圣经这些使徒们对我们的一个叮咛交代，还有就是几乎就是一个命令。第一要为，意思是说我们要这样做，这个才能够成为配得上成为神的儿女，蒙慈爱的儿女。那这个祈求的意义在哪里呢？第一个意义是，当我们为人祈求的时候，我们在见证神的能力。我们是那个见证人，因为我为他祷告这样子，当那个结果出来的时候，那么我可以成为一个见证人。我常常有听到一些过去哈，我自己也经历过，有几个就是不管在我过去的教会或现在或者在其他的地方的弟兄姐妹哈，他们都提到说，哎呀，当初我们没有办法怀孕，可是呢，你或者是某某教我们祈求哈，我们就怀了孩子啊。那也有过一个孩子，因为他是第二个，是不合法的，然后他很为难的时候，我们就请很多人为他祷告，结果现在这个孩子长大了，很让妈妈欣慰。那么我就可以见证说，本来是一个难处，本来是一个对方很为难的，可是因为我们为他祷告，当神行事行奇事，或神去帮助他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见证人，我们可以见证神的大能。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碰到他们的敌人，就是亚玛利人。在出埃及记的17:10-11这样说，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说的话行。摩西跟他讲什么呢？摩西说去找一些人，找一些可以打仗的人，然后呢要去面对亚玛利人啊，他说要和亚玛利人征战。讲完这个呢，摩西跟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我们记得哈，摩西不是一个不能打仗的人，摩西是一个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以一个几乎是王子的身份，他学习的各种学问，甚至各种战术，他是很英勇的，但他不可能一下就打死一个这个埃及人。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叫约书亚选一些人去面对亚玛利人，他自己做什么？他跟亚伦他的哥哥还有户尔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那这个亚伦户尔做什么呢？因为摩西的这个手举起来，什么意思呢？他为着下面这一场，他在山上哈，然后下面呢就是约书亚带着人在跟亚玛利人征战。那么这个场景非常特别，只要摩西的手是举向天祷告的时候，约书亚就胜。然后他的手酸了垂下来，他们这边 就开始失败。那么这件事情呢，终究因为有摩西跟亚伦跟户尔的帮助，把他的手扶着哈，所以你看，这是彼此的关系，彼此的服侍，那以至于呢，后来约书亚就赢了。但是神交代摩西，他说写下这一段，哪一段呢？写下你在山上做的这件事情，然后让约书亚知道是谁使这场战争能够得胜。我们知道约书亚跟摩西学习得很好，以至于他可以乘船这个领导的这样的一个重任。那神特别要他知道，要见证说这一场仗本来是没有能力打的，因为他们从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是多少多久都是一个奴隶的一个状态，一个奴隶的一个生活，怎么能够做那种军人的事情呢？所以神说见证让约书亚知道是我是神自己的能力使他们的不能成为可能。所以当我们代求的时候，我们是神能力的见证人。当然或许你问说，那如果我不祷告神就不做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按着他的心意做事情，但是神让我们有份于他的事工，他的计划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彰显神的一个见证人。因着我们有在为某个人祷告，某件事祷告，然后当这个事情你发现到有结果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知道说，哎呀，这是神所做的，是全能的神所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做一点记录或者做一点纪念。你知道啊，这个以色列人常常会立时为记，就是你要告诉你的子孙，刚刚这为什么这里有个记号，因为有神的什么作为，让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知道说神是那么的有能力的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我们彼此代求的时候，我们是在见证神的慈爱，等于说我们是在彰显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一方面他是全能的，而且他是那么的爱我们。在民数记14章那里，我们知道这个当12个探子去探迦南地，好不容易到了哈，就是他们也经过了一段时间，好，然后到了迦南地，也快要进去了。结果就12个探子去探这个地方，没有想到呢，出来之后呢，他们印证了神的话，这是流奶与蜜之地，太好的一个地方。可是其中有10个跟神说，跟摩西说，而且跟百姓说，他说，哎呀，葡萄是很大，地是很丰硕，可是我们就像蚱蜢一样，我们打不过的，不可行的，等于是在消自己的这边的气哈。那么这个时候神就发怒了，因为他们一直以来没得吃也抱怨哈，没有水喝也怀疑哈，从头一直要过红海以前，到这个时候神心里已经很厌烦他们没有学到，甚至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哈，就是在摩西去领这个就是领这个法版的时候，他们等不到摩西下来就做了牛犊，这已经是不是只有第一次了哈，真的是干犯神，违逆心里刚硬。那神就说，我这次要把他们毁灭掉了，这个已经太对我太对神太不尊荣了，太不敬畏了。这个时候在民数记的14章19到20节，摩西跟神祷告， 他说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意思是说已经有过，你也赦免过，你的爱没有短少，你就是那么慈爱的神，你不以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的神，你不容易发怒的神。摩西也不是第一次为百姓祈求，就刚才我讲过了，就在他去领法版下来的时候，百姓们等不了，而且还是亚伦带头让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来拜，心里面真的是刚硬，可以比这个法老的心了哈。但是摩西说，你是一个有慈爱有怜悯有连续的神。摩西非常的了解神，他们两个像朋友一样面对面的说话，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赦免他们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肢体真的是做了一些错事，真的是伤害到你，真的是做了不公义的事情，那你能不能为他祷告？你能不能恳求神的慈爱再一次的赦免他？在这里他的结果，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哇，神照着摩西的话，意思是说神听了摩西的祷告，按着摩西的意思。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荣幸吗？这是一个父子父女本身这种关系上的荣幸，我们去求情，结果对方卖我们的情面。神听我们这种求赦免人的祷告，求帮助人的祷告，因为其实神的心他就是喜爱怜恤，因为神的心就是要拯救，他不是要杀灭，神的心就是要帮助我们。那他也很需要我们用这种同样的心肠来对待我们的肢体。我不能讲说他很需要，我也应该说他很期待。你看摩西一祷告他就答应了，这个不是我们祷告里面的一个定律吗？我们说如果按着神的心意祷告，按着神的旨意祷告就会成就，而神的旨意是美善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所以摩西这个代求，神跟上次一样，跟那个法版的事情，他们拜金牛犊的事情一样，神就一样就放掉，就赦免他们。我们代求的时候见证了神的大能，我们代求的时候在彰显神是一个慈爱的神。除非你心里面不希望对方得到神的慈爱，如果你对于你的肢体以神的慈爱来对待他的话，你就会跟神为他去跟神求怜悯求赦免。就像耶稣十字架上讲的，赦免他们父啊，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第三件啊，第三点，当我们彼此代求的时候，一方面在见证我们自己的无力和我们心里面的意愿，一方面无力意思说我神啊我没办法，可是我又很想要这样子。记得我们现在讲是为别人祷告，圣经上有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十一章提到呢，有一个人半夜去敲他的朋友的门哈。耶稣说哈，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这个朋友是来做代求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他的朋友来找他， 晚上那么晚了，他没有饼可以给他们吃，表示说对方可能很饿，可是自己呢，身为对方的朋友，又没有东西可以提供给他们吃，他只好硬着头皮，就来到另外一个朋友家里面有饼的那里，他知道他有，但他自己没有，他没有什么可以摆上，他就去跟那个有的夜里面的哈，去跟他敲门，对方呢本来是不答应的，他说我都那么晚了，我们都锁好了，我们都睡了，孩子都睡了哈，不好再起来了，他惊动一切哈，因为房子里有各种可能动物啊人啊都在里面。那这个朋友呢，他就耶稣说，后来呢，这个朋友终于就给他开门，为什么呢？他说，即使不是因为朋友的友情去啊，就因为友情的缘故他不开门，他也为他的那种迫切，还有那种无助缺乏怜悯他。所以，当我们来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是在见证什么？见证神啊，有些事情我做不了。没有错，我很想跟他和好，我很想，可是对方一再的为难，是你没有能力的。我们到神面前表达我们的无力，表达我们需要帮助，不是这样吗？因为希伯来书说，我们到神的施恩座前，我们坦然到他施恩座前来求连续，求帮助，表示我们自己做不了。神不是喜欢谦卑的心吗？所以这个朋友到另外一个朋友家去求饼，事实上是在代表说他是没有能力的，但是他也愿意为着另外一个缺乏的朋友来寻求帮助。所以当你为对方祈求的时候，是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的帮助，我没有办法。然后当我们彼此代求的时候，还在见证到底什么是我们天父神的心意。以西结书第22:30，神发了一句话，非常的感叹的话，很心里很遗憾的话，他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在这个时候，神的心意已经定了，所以他让以西结发预言说，这个国家会遭到怎么样惨重的情况。可是他一方面很希望找到一个人，在这个破口当中来为对方祷告。刚才我说过，神的心不是要毁灭，神的心不是要杀害，神的心不是要惩罚。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来是为了要救罪人，要医治有病的人，要叫那个被辖制的得到自由。当有破口的时候，这个破口代表什么呢？这个破口代表我们有一些做事情，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言行举止，或我们的一个行事方法呢，不符合神的公义跟慈爱，以至于让魔鬼撒旦有地步来攻击，把我们带到更悲惨的这个地步。这个破口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裂掉了，那这个裂的地方呢，就让这个魔鬼，刚才我们说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是魔鬼，就让魔鬼可以大做文章，大兴风浪，而且呢，让这些已经犯罪腐败的人就更严重。所以这个破口，神说，我再找一个，我再找一个可以在这个破口上面防堵的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像但以理啊，还有这个尼希米， 他每次听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国度啊，知道这个国度的景况的时候，自己的国度的景况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很忧伤。那他们的忧伤呢，就把自己放在这个问题里面，把自己含挂在这个问题里面，然后为自己的百姓、为自己的国家来悔改或者是求情。这个是神要的一种心。你看他说，我只要找到一人。我们要我们的家庭复兴吗？我们家庭有破口，是的。但是我们的要我们的家庭复兴吗？要有一个人可以站在这个破口上面，不是评断对或错，不是能够修整修复，修复是神的工作，但是要有一个人就在这个破口当中来为他们祷告。你要你跟儿女的关系重建吗？这里提到重建墙垣哈，那个保护的墙垣已经破坏了，有裂掉了。那么你是不是愿意站在这个破口上面来祈求神，把自己当作是当中的一份子，感同身受，同舟共济的，就在这个破口上面来向神祈求。我们愿意我们的教会复兴吗？一样的，或许你有看到一些破口，你认识到一些问题，因为地上总是有破口，但是这个破口如果不有没有人防堵的话，就会给魔鬼留地步。我们神说他在找一个人，我们需要有一个人，至少一个人愿意站在破口上面防堵。所以当我们看到问题，看到对方的情况不符合真理的时候，我们不是站在一个审判官的位置，我们是一个无助无力而且跟神同心的心来为对方向神祈求。我们站在破口上面跟神同心。所以神说，我在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站在破口防堵，希望我们就是这个人。接下来第五点，见证基督身体的健康。当我们愿意为人祷告，为那你觉得有问题的人祷告，为那你认为他有一些需要修正的地方祷告，为那个沮丧灰心的人祷告，为一个生病的人祷告的时候，那对方他如果好起来，我们就同享这种彼此的健康关系，不是吗？因为我们都是肢体，我们同为肢体，在一个身体里面，如果一个部分不健康，就会牵累到其他的部分，同时会拖累到各方面的不健康。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都常常讲说有这个糖尿病哈，很比例很大哈。那糖尿病本身呢是血糖的控制问题，可是血糖的问题呢，它如果不正常的时候，刚开始可能就是有一些现象而已哈，但是后来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脏腑那一个器官都被影响了，因为这个血液是全身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指标，生命健康的一个指标。那血液里面不管到哪一个器官去，它都有过分的糖分的时候，当然其他的器官也会受到影响。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血糖控制好了，等于说其他的器官也就不会受到威胁。同样的，当你为别人的问题代祷的时候，那我们无形中我们也是在享受这种一个健康的一个身体里面的这种活力。雅各书第五章16节啊，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哈，刚才我也在讲到这个为人祈求那里提到了哈， 这里提到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好，刚才这个经节雅各书的话可能放到这里是比较恰当。好，刚才我讲为人祈求的时候啊，讲到这个，那也这是也是一个结论，就是说呢，当我们能够为别人祈求的时候，我们在里面会有一种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等于说呢，我们彼此都有牵连，我们彼此都有关系，那当我们可以彼此认罪的时候，哇，这个就是和睦，这个就是见证神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最好的啊一个记号。所以这里说，如果有病的，我们就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当然我们请属灵的长辈，好，那我们要记得一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弟兄姐妹啊，我说过，我们这个健康的肢体生活到这个第七课就要做一个结束，那么在这里呢就把它画一个句号，让我们看到说是有可能按着神的话来过健康的肢体生活，除了我们愿意顺从遵从神的话语，好好的很认真的去追求去成长之外，因为保罗说了，他说我们学了基督，意思是说我们学的话就是我们以前没有，现在慢慢在学，现在慢慢在成长，像我们在念书一样一级一级的上。好，那我们到一个地步呢，所有的里面的不能，所有里面的难处，其实就在这个最后的结论，就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警醒什么呢？警醒我们有跟我们为敌的恶势力，就是要捣乱，就是要破坏，所以我们不要落入了他的圈套，警醒不倦。怎么样警醒呢？不要把你的征战，把你的抗争指向人，指向你的肢体。这个是圣经提醒我们，保罗提醒我们的，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要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那么这个当中我说过，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全副的军装也是我们必备的，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事实上就是基督徒的肢体彼此的生活啊。对于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需要得到福音，他需要先进入啊神的家门恩门哈，到神的家里面来，然后从这里开始成长。那么身为一个圣徒，身为一个神的儿女家里面的人，我们已经有神给我们预备的全备的军装，从头到脚都给我们配备了，那我们就是可以有这种确据，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在这个代祷代求的这个位置上面来付上代价，花时间，而且呢用你的心去顾念对方的需要，而且在你这样的顾念的时候呢，事实上神很喜悦你所做的，等于说你就站在神跟人之间，然后使我们彼此都连接在一起，彼此就完全的融在一起了，这个是神喜悦我们做的。所以保罗才会说，第一要紧的要为万人恳求。雅各说呢，我们要彼此代求，就可以得到医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很基本的一个圣徒的这个肢体的生活里面，我们享受这种肢体的 彼此的这种激励还有建造，因为也只有这样子才可以长成基督的身量，可以在爱中建立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个世代，特别是很动荡，而且是一个邪恶的世代，我们一个教会的肢体的彼此的关系是更为紧密的，需要一起才能够见证神是怎么样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非常爱我们的神，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的神。而且呢，见证神让他的子民能够活出有光灿的，能发光的，像盐一样可以有调味，可以防腐的这样的生活。求神赐福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有一个彼此的心，彼此代求的心，让我们即使身体不能常常一起，我们可以在神的施恩座前，当我们彼此纪念的时候，我们在神的施恩座前可以彼此心里的连结。求神帮助我们，